好，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以弗所书5章5到20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主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教导我们走在这永生的路上。主啊，愿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训诫，真的是使我们能够得着这生命之粮，使我们都成为光明的儿女。愿你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愿你的话语塑造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先来看5到6节。我再念一下从3到6节，因为稍微有一些联系啊。那第三四节是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是说经文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然后今天的5到6节的经文，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上一节课我们前面几节已经提到了关于污秽的言语、下流的笑话、贪婪这些主题，在圣徒当中连提都不应该提出来。这不仅是说我们不可以专注谈论与这些有关的话题，除非我们是作为一个反面的教材作为警醒的作用，而是更是在说，在圣徒的生命里面，这些事情不应该是我们所关注的。那假如我们不关注这些，我们自然也不会有兴趣去谈论这些话题，因为这些主题是其实是圣徒生命当中所厌恶的，所以连提都会觉得很羞耻。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言语上的表达，而更是一个真实体现出人内心的状态，体现出我们思念到底集中在什么上面，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到底充满了什么，我们内心充满什么，我们就会谈论什么。所以在5节保罗才说，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第4节是在说言语，但是到下一节第5节就直接跳进了人的生命状态。这正是与上面几节言语与这有相连的经文。一个人活在污秽淫乱之中，他的口中也一定会有这样的言语。所以这些经文保罗就直接指出，他们生命状态与他们的言语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口中若说污秽的言语，他们的生命也必是污秽的。虽然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在外在没办法那么容易看出来，但是他们的真相究竟终究会被显明出来。而保罗接着说，这些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 持续活在污秽、淫乱和贪心里面的人，都不是真正悔改的，他们与神的国是无分的。那他们不能承受神国的产业，因为他们也没有结出义的果实。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对贪婪的人有一个特别的标注啊，就我们会看到说，贪婪就与拜偶像是一样的。贪婪能够引起非常多的罪，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淫乱也是属于贪婪引起的。而十诫里最后的一条呢，也是特别针对，在旧约里十诫最后一条特别针对贪婪。申命记五章二十一节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一切所有的。贪婪实际获得他们所不应当获得的。那么究竟为什么保罗会将贪婪与拜偶像化为一致呢？那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拜偶像的定义啊。拜偶像的意思，其实真正意思内涵是不敬拜真神的，就是在敬拜偶像。它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一个实体的雕像或者画像才叫做拜偶像，因为这些画像雕像是人所想象出来的。所以只要不敬拜真神，它其实就是在敬拜偶像。贪婪的人呢，他们内心所崇拜的会是自己的欲望，会按照自己的欲望来行事，要让自己来作为自己的主宰。那真神在他们心里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他们敬拜的是自己的肚腹，敬拜的是自己的情欲。那而世界的人呢，都是无一例外的会落在这里面。所以贪婪与拜偶像一致。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背景里，我们其实很容易能够发现这一点。因为那些去寺庙拜的、拜偶像的，大多数他们所求的通常也是来自于他们的欲望。而保罗那个时代的偶像呢，也都与淫乱有关。那我们之前提到过，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才叫拜偶像，而是因为他们的贪婪驱使他们敬拜偶像。贪婪让他们敬拜自己，让自己取代了神的位置。那凡不敬拜真神的，就是在敬拜偶像。那下面，那这一节呢，这个经文有一个重点，就是开头的那一句，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想必这方面在保罗之前就已经有多次重复教导很多了，所以那些以弗所的会众，他们确实的是知道这些的，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保罗仍然不断的提醒教导他们，因为按照我们人的罪性，我们是喜欢那些随从我们自己肉体情欲的话语。保罗恐怕他们被任何诱人的言语把他们给引诱了，所以保罗在第六节下一节就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被临到那些悖逆之子。那第五节保罗先已经说你们确实知道，但是他还要提醒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提醒他们？因为可能确实有人在跟他们说行这些淫乱或者贪心的事情，你照样可以进天国，一样可以有永生，所以不要害怕，尽管去做。但是保罗跟他们说，你们确实已经知道这样的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要被虚浮的话，就是违背真理的话、虚假的话、顺从人情欲的话给欺哄了。这种现象可以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在任何教会也都可能存在。我们时代也同样，包括我们经常提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救恩真理不明白的会落在这个错误里面，认为他仍然可以活在罪里，认为自己已经见天堂了，所以不管怎么犯罪都可以。他们不会看圣经到底怎么说，因为他们被教导的时候就已经认为自己是得救了。他们以为可以带着自己的罪活在罪里，仍然可以承受神的国。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虚浮的话、欺哄的话。保罗说，你们确实的知道，就不要让人欺哄你们去犯罪。那这些经文后面接着说，这些事情神的愤怒临到悖逆之子，他们可能自以为还仍然是神的儿女，但是不料他们其实是悖逆的，活在罪中的、诡诈的、淫乱的、贪心的。不论他们自以为是神的儿女还是不是，他们结出的果子是不义的果子，就是悖逆之子。那么 保罗在第七节就总结到，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在他们罪恶当中有份，不要与他们同负一轭，也不要与他们同行。很多人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很多时候会宁肯去相信虚浮的话，因为其实这是被私欲所引诱的。保罗就说，不要在他们的罪恶中有份，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在罪恶当中，在他们罪恶当中有份，也不要在神的愤怒中有份。所以回到第五章第一节就说，要效法神，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是成为悖逆之子。保罗说不要与他们同伙，那这里呢，不仅仅是说我们不做他们同样的行为，而且同时也是不能认同他们的行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很多基督徒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认为，我只要我自己做，自己不做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表示反对。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上，很多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们认为自己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别人去这样行，他也不会认为这事情是不对的。而这实际上其实就是与他们同伙了。所以我们不仅是远离罪恶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能认同这些罪恶的事情。我们绝不能向罪恶有任何的妥协。不是我们只要认为自己不做就可以了。保罗说不与他们同伙，不是指我们在一个中立的状态，而是我们要在一个完全与他们相对的状态。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也不会宣告这些事情，我们也不会在宣告这些事邪恶上是邪恶的有任何的妥协。但是如果我们认同他们的作为，即便我们自己不这样行，我们也一样其实与他们同伙了。那第八节就这样体现，第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这一节经文呢，其实前面第八节前面呢，它少了一个连接词，翻中文翻译的时候，它应该有一个因为在前面，作为第七、第八节的连接词。那第八节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就是光明和黑暗的比较。那这正是第七节保罗说不能与他们同伙的概念。基督徒与世人是黑暗与光明的对比。我们知道黑暗和光明是不可能共存的，他们不可能共存在一个地方，有光的地方没有黑暗，有黑暗的地方就没有光，从来不可能有光然后同时那个地方还是黑暗的，这是不会存在的。所以我们与他们不能同伙也是同样的，我们与他们是不能共存的。光不可能认同黑暗，黑暗也不可能去认同光，他们在一起就只会对立相冲突，永远不可能有任何的妥协和共存。所以我也是对包括现在很多的华人教会现状，他们可能自己不会去做出同性恋的行为，但是他们可能不会反对，他们可能会将这个问题放置到一边置之不理。有人问他们同性恋是否可以，他们也许也不敢提出明确的反对。那在这一点上，其实他们与悖逆之子是同伙了，因为我们没有中立状态可以站立，不是黑暗就是光明，不是光明就是黑暗，认同黑暗就是黑暗。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可以去认同这样的行为而自己不去行就可以了，对他们表示认同其实是与他们同为一伙，一定要从妥协的状态当中脱离出来。那这一点其实在后面的几节经文还会再提到。那另一点呢，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在黑暗中的人，他们其实平时的时候也是彼此相互争斗的，他们欺骗人也被人欺骗，彼此相互争斗。但是当光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变成盟友，他们会变成盟友。那这个他们可以从原来的相互斗争的状态转为从一同的战线来对抗光的存在。那这一点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身上充分的体现。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持续争斗了几百年的时间，那样的冲突，几代人之间的争斗，他们彼此之间互为仇恨，彼此争竞，在权力上彼此较量，而他们在神学观点上也是诸多不同，彼此对抗。所以他们彼此 一直处在争斗的状态，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正如福音中说，光照在黑暗里，约翰福音1章5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们这些行走在黑暗的，在没有光的时候，他们会彼此的仇恨，彼此的争斗，但是光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彼此的结盟，共同抵挡光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有近2个世纪彼此的仇恨，有着世仇，但是却在耶稣的事情上能够同伙商量来杀害耶稣，因为他们都是在黑暗的势力当中。好，我们接着看经文说，你们曾经是暧昧的，那原文的直译就是你们曾经是黑暗的。我们经常看到其他经文说，有一些其他经文会说我们曾经在黑暗当中，我们曾经行在黑暗当中，这是不错的。但是不仅仅如此，保罗这节说你们曾经就是黑暗，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曾经是黑暗的受害者，我们不仅仅只是曾经走在黑暗当中，而且我们是黑暗的一部分，我们曾经是世界上黑暗的贡献者。这一点我们在2章的时候其实我们讨论过，就是人完全的堕落，人不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他们是这个世界罪恶的支持者，这个世界罪恶的贡献者。他们不是受到威胁迫害才去做的罪恶，而是他们内心就乐意去成为黑暗的一部分。然后现今我们是光，不仅仅是在光中行走，不仅仅是在光的里面。经常说你们是光，我们成为光当然不是凭借我们自己，那经文说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在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使我们重生，有圣洁的本性，让我们成为光。我们不仅仅是相信，我们不仅仅是只是相信说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应用在我们身上而已。我们不仅仅是将圣经所说的用在我们生命，只是一个外在上的改变而已，而是我们本质上的转变。我们从黑暗变成了光，我们曾经是黑暗的一部分，如今是光的一部分。可能不信神的人呢，他们也有不少人喜欢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喜欢耶稣的教导，比如说爱仇敌，比如说彼此宽容，爱人如己，他们有的也在试图将这些用在他们生活当中，但是他们不是光，他们仍是黑暗的一部分。我们不是借些光在我们生命里面，而是我们本身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成为了光。而当我们成为光，我们就不可能与黑暗有任何的相交，所以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是在光明当中，我们全人的生命本性改变，我们既有这新的生命成为光，也当顺服圣灵活在光里面，就要离弃那些肉体的私欲。那以弗所书5章9节下一节接着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那第9节就列出了所结的果子，这些果子与黑暗是相对的。第一个果子是良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1节经文说，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成的功夫。正如经文所说，光明之子他会羡慕，会渴慕良善，而他们也必定结出良善的果子，这是神的能力在他们心中所运行的。那良善也是圣灵的9个果子之一，那是面对良善，是面对与他人能够以神看为良善的去对待他人，这良善是在神眼中看为好的，是对他人能够真正有益处的，能够建造他人的。而黑暗之子是相反的，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他人。那第二果子是公义，我们同样知道我们凭着自己能力永远不可能公义，凭借自己不可能站在神面前，因为神是公义的，不公义的在他面前必有审判。那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也会被不断的改变成为公义的。 那第三个是诚实，或者翻译为真实、诚、真诚、真理，是对一个人品格内外统一的、毫无虚假的一个体现。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过一点。那黑暗之子就像各个宗教一样，包括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他们外表行漂亮的行为包裹着其实内在丑恶的动机和内心。那但光明之子不是如此，他们身上所应当体现的就是真实的状态，不是在外在添加光荣，不是为外在包装荣耀，而是他们外在是真实源自内在的心思意念，由良善的动机而来。那第十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第十节保罗劝，继续劝会众，总要就是总要查验神所喜悦的事情。第六节的时候保罗说不要被这些话欺哄，那这个就是香。然后第九节又说明了光明所结的果子应该是什么。那保罗说这些就是为了让会众能够分辨，能够查验到底主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不要被假教师假弟兄欺哄，那一定要带着分辨的眼光来看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那这一点是查验神主所喜悦的事情，是每一位我们门徒都必须要具备的，就是我们要分辨主的心意是什么。而且经文说总要是代表一个持续性一直的状态。11到13节，那暧昧无意的事情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责备的就被光显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保罗在这三节继续的来说明光明的子女与黑暗子女的差别。保罗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不要和这些人同伙，不要同父一轭，那现在保罗更进一步说不仅不与他们同行，不做他们手所做的，而且还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不能将这些事情隐藏，倒要将这些事情显明出来，暴露出来。在这一点上也正是为什么黑暗不能接受光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属于世界的人不能接受耶稣基督门徒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会被世界所迫害。如果我们像很多其他的宗教一样，他们有的可能退隐山林，有的可能不问世事，世界的人不会对他们感到反感的，因为这些宗教他们自做自己的事情，别的事情他们不影响，也不愿意去影响，不影响这个世界继续的去犯罪，世界会接纳他们。如果我们信徒不揭露任何的罪恶，不将黑暗的地方显明，那么这个世界的人也不会恨我们，因为我们干涉不到他们，也影响不到他们。但是事实上我们做光明的子女，光明所在的地方黑暗是无所隐藏的，我们做光明的子女正是要显明世代的罪恶。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什么会招犹太人的憎恨，为什么会招犹太官长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憎恨，原因正是因为他是世界的光，照明一切的黑暗，将罪恶显明出来，所以黑暗就联合起来要将光除掉。我们在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我们不是退隐山林，我们不是远离世事，我们活在世界是让我们在这当中成为光，显明世代的罪恶。马可福音4章21到22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神将我们这些作为光明的子女放在世界上，不是为了要让它隐藏，而是要让它照明黑暗。有的人会，也许之后我们暴露之后他会跟从光，有的人会痛恨抵挡光迫害光，与光明的子女为敌。但是不论怎样，我们作为光明的子女，我们就不能逃避我们作为光职责的事 的光的职责和使命。神将我们放置在这里，就是要显明世人的罪恶。那么有人会问我，如何去显明世人的罪呢？难道我们要上街去游行，像那些社会福音的人一样吗？那我想有两个方面是我们显明世代的方面，一个是间接的方式，一个是直接的方式。那间接的方式就是我们不与世人同行，不与黑暗之子同父一恶，不认同他们的罪恶，这样行，他们这样行，我们却拒绝行恶。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生命，这本身就是在显明他们的不义，这本身就是在用光照亮世界。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任何事情上被毁谤，就在任何事情上可以叫那污蔑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当人看见基督的，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生命，行在光明中，做光明的儿女，黑暗之子会咬牙切齿，他们会痛恨你们，他们会痛恨毁谤我们，他们会想办法除掉我们。但是他们若毁谤我们这些做光明子女的，那么在各样的事情上就能够显明，让这些毁谤的人自觉羞愧，他们能够看见这个差距。他们人人都希望像，他们希望人人都可以像他们一样行恶，像他们一样成为黑暗的一部分。但是当光的出现，当信徒活出光的生命，我们就已经在显明这个时代的罪恶了。这个是间接的方式。直接的方式就是我们宣讲真理，我们传福音，我们在教会宣读圣经，宣讲神的话，这些都是显明世人的罪恶，让光能够照进黑暗当中。我们首先要显明他们的恶，然后劝他们悔改，能够使他们进入光，也成为光。如果我们所宣讲的内容不能显明世代的罪恶，失去了让世人承认自己的罪，那么我们其实就失去了作为光的职责。这是在福音上的妥协，在真理上的妥协。不与光同伙的，就是与黑暗是一伙的。耶稣基督传道过程中，我们就能够看见他是如何指证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他是如何指明法利赛人活在黑暗当中。这是光的作用，也是光所应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先宣讲真正的福音，全备的福音，真理的福音，这就是最直接显明这个世代罪恶的方式。当然这个之前，前面的这个与之前的间接的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宣讲圣经，但我们没有光的样式，我们就仍然没有做好光的职责和见证。那另外，社会福音会高喊说，他们会说人是罪恶的，但是他们所用的手段不是将真理显明给他们，而是靠自己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制度，他们起不了作为光的作用。宣扬社会福音的自己也活不出光的样式，因为没有真理，人不可能成为光。那社会福音所走的路，好像耶稣比喻说，瞎子也是瞎子领瞎子，都掉进坑里，因为他们没有光。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光，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我们连于我们的元首基督成为光。如果抛弃了耶稣基督，抛弃了真正的福音，抛弃了真理的福音，那么我们也不再是光。后面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照明你了。那这个翻译呢，其实也有一点点不太好。保罗这里所说的并非是直接引用主所说的话。那如果我们看吕振中的版本或者英文版本，我们能看出不同。那吕振中版本是说，所以说，没有那个主词，所以说，原文也没有主词，睡着的人呢醒起吧，从死中复起，基督就光照你了。那保罗在这里其实并非是直接引用经文，但是他仍然和之前一样，他所是描述经文的一个主旨内容。那这一段经文则是来自几个不同从不同的几个以赛亚书当中而来的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26章19节， 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然后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那十四节就是在呼吁人从最终悔改，从必死的罪恶道路中回转回来，不仅仅是对教会以外的人，更是对教会内名义上作为信徒的更是如此，对那些来教会但却仍然活在黑暗当中的，更是要让他们从黑暗中悔改过来进入光明。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用了另一个形容，另一个对比来形容世界的人和属于神的人。那前面我们已经有一个对比了，是光明和黑暗。那第十五节是用的愚昧人和智慧人来对比，正好我们牧师上个星期就讲了这篇道。那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了智慧和愚昧。那在圣经里当提到智慧和愚昧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与我们世界当中所理解的愚昧和智慧是不同的。通常世界上所讲的愚昧是指着在智力上智商上，在教育上比大多数人低下的人，所以通常在知识层面上是那些比其他人所知道要少的人。但是在圣经中所提到的愚昧与世界当中所提到的愚昧完全不同。圣经中所提到的愚昧是指着这世界所有灵性瞎眼的人，是对神的认识上是无知的，是与神没有关系没有连结的人，不论他们在他们的智商上头脑上教育程度上达到怎样的水平，他们不认识神，否认神的存在，就是愚昧的人。那在这里也包括世界上可能绝大很多的科学家都是愚昧人，他们在试图在否认神存在的基础上去认识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他们所得到的结果也是愚昧的，推出各样的假说来否定神的存在。但是但凡一个诚实的科学家不会去否认神的存在，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否认他的存在，因为这个世界就彰显他的荣耀。没有人会认真寻求这创造的世界，然后还认为这些是无缘无故产生的，除非是故意要否认神。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个世界的愚昧就是在于他们故意去否认神的存在。这些人都是愚昧的人，在神眼里是无知的。那么相对的，有智慧的就是真正跟随神的人。只有认识了创造之主，我们才能认识这个世界。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些刻意绕过神去了解世界的人，他们只会落在自欺的网络里面，神也任凭他们落在里面。有真智慧的人不仅仅知道神的存在，而且他们也是跟随神的人，他们会弃绝一切不敬虔和不义。那这些人他们有得救的智慧，而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也是被神所教导的，被神教导要远离一切不义的。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所以保罗在说，特别提醒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我们所走的路，我们要谨慎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不可以糊里糊涂的度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究竟为什么而做。那在耶稣比喻里有十个童女，五个是愚拙的，不预备灯油就打盹贪睡，另有五个警醒等候新郎再来，谨慎的去预备，他们的结局就有不同。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这谨慎是持续的，没有停歇的。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走的路 到底是恶人的道路呢，还是义人的道路？诗篇一章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要保持持续的保持警醒，晓得我们走在哪一条路上。我们是在走到灭亡的大道上呢，还是走在狭窄充满荆棘但是却通往永恒的道路上？那如果我们最近这几周也提到过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我们会看见我们所奔走的确实是一条路，一条天路。在这条天路上，我们会看见天路历程里有写到各式各样通往不同城镇的道路，比如说会经过灰心的沼泽，会经过怀疑的堡垒，会经过浮夸的城市，也会遇见引诱你走向错误道路的人，比如说老世故等等。我记得这里面有一个最深刻的我自己的印象，有这个名叫基督徒的人走在路上遇见了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呢就一直在夸奖他是如何历尽千辛，勇敢多么坚韧的走到这里了。结果基督徒就一路走一路自夸，忘了自己所走的路，就落在了陷阱当中。后来才发现那个陌生人原来是撒旦伪装的。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持续警醒，我们走在什么的路上，因为我们一旦放松警惕，我们很可能会随波逐流，会跟着世界走，那就会像那愚昧的五个童女一样，懈怠懒惰，当新郎来的时候就被挡在门外，那我们千万要警醒。接着后面一节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这十六节是连接第十五节说的。上一节保罗说劝你们要做有智慧的人，第十六节就讲到时间的使用。那么智慧与时间有什么关联吗？这关联就是愚昧无知不认识神的，他们会与认识神有智慧的人把时间用在不同的地方。一个人是否真正认识神，是否真有智慧，我们只要看他如何使用时间就能知道。在哪些方面投放时间和精力，从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地方就能看出来他们生命里到底什么对他们是最重要的。从他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就能知道是否是智慧的人还是愚昧的人。当然别人使用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法看见的，但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不是要让我们去检查别人怎样使用时间，去检查别人的生命是如何，而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自己的生命时间用在哪些方面，好使我们可以反省。就像十五节所说，我们应当谨慎行事，谨慎所走的路，而检验这一点，检验我们到底走在什么路上，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的投放方面就知道我们自己到底走在什么样的路上。那十六节前面说要爱惜光阴，可能我们看到这句话爱惜光阴这句话，其实在世界也常常提到，我们可能会首先联想到的是我们如何使我们的时间利用更加有效率，这个可能是我们一开始听到这句话所想的。不过这段经文不是在教导我们在时间上不仅仅是教导我们说更要效率，比如说我们每天做很多的工作，或者说做一些更多的事情，这段经文不是在讲这一点，或者说不仅是在讲这一点，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说你时间你的时间要有价值，要有真正价用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有的人希望时间更加有效率，他可能非常勤奋的工作，但是他的这些勤奋都是用在他属世的追求功名利禄荣耀成功，他们可以非常的勤奋，但是却把时间花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直接翻译这段经文，他应当翻译为说，经文是说为自己买熟时间，所以不仅仅是说有更高的效率，更是在讲我们要将我们的时间投放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要做智慧人，这智慧人一定是将他的时间投放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对认识 神的人来说，时将时间用在荣耀，就是将我们时间用在神荣耀我们神的事情上。当我们把时间投放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才能继续说，让它更加有效率，不浪费任何一点的时间。我们要知道，对一个人来讲，他最宝贵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认为最宝贵的是他的财富，但是我觉得人最宝贵的是他的时间。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让我们全然的生命都投入神的荣耀，为神的荣耀而活。人最宝贵的还真的不是财富，而是你的时间。不论你做任何的事情，休息也好，吃饭也好，工作也好，侍奉也好，要明白我们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耗费这些时间，是为荣耀神吗？还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呢？十六节后面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保罗给出了我们要爱惜光阴的原因，就是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自己的欲望当中，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朝思暮想的如何得到更多，他们所思想的事情在神眼里是一文不值的，因为他们昼夜思想的都是恶。过去神用洪水覆灭地上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神查看人心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极大，终日，这是个时间的概念，终日所思想的是什么？尽都是恶。无知的人会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罪恶上。保罗劝我们不可像他们一样，要做智慧的人，把时间投放在有价值的地方。所以当一天结束，你可能列举出这一天所做的事情，你先不要去数算你今天做了多少的事情，先不要去计算你的效率，而首先要去思考每一件事情是否是为主做的，然后再求主给你智慧，在这些为主而做的事情上能够更加的增进，更加的利用神所给你的时间，做荣耀神的事情。神要求属他的人，不是把部分的时间分给神，不是把部分的财富分给神，部分的精力分给神，部分的资源分给神。他的要求是让我们全人的生命，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力，全部的资源，都是为主的荣耀而存在的。不要让我们像愚昧人一样，疯狂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寻求那些没有价值的事情。那另一方面，保罗的意思也是在说，世界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会受到逼迫，世人会阻止我们去行荣耀神的事情，我们要抓住任何的机会去荣耀我们的神。那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十七节是接着上面两节经文继续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愚昧人他们不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欲望是什么，随着欲望行。对于智慧的人绝对不是如此。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的时间，我们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资源是为神的荣耀而存在的。那另外，对于我们跟随神的人，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就是我们荣耀神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进行的，不是按照我们认为那样可以荣耀神而就那样做。那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知道有马大和玛利亚的对比。玛利亚来到耶稣脚前聆听话语，马大却在不停的忙碌，心烦意乱，甚至到了一个要命令耶稣基督的地步。马大看起来似乎在做主的工作，但是这样忙碌不是神的心意。耶稣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做凡事要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让我们现在是在他脚前聆听他的话语，领受生命的粮食，还是按照神的心意让我们去做实际的做主的工。那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明白现在重要的是什么，什么是不重要的，这些都是与神的旨意有关的。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自己的判断来做神的侍奉，而是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不然我们也会落到马大的当时的状态。那我们来看第18到第20节，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这些会比较简单的说一下。那到最后的18到20节的主题是被圣灵充满，实际上后到20节后面也那个讲到婚姻后面的也都是跟圣灵充满有关。那在第18节，他首先对比说不要喝酒，不要醉酒，不好意思，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在当时的年代，其实他们酒的使用呢，也是常常会使用在假神的敬拜当中，敬拜里。那在假神、外邦假神敬拜中，他们经常会去寻求一种极度亢奋的精神状态，他们认为那种状态是与神有更深的相通，所以不论在他们的敬拜当中出现淫乱的情况，还是用酒来使自己进入一种亢奋的状态，这些是在他们敬拜假神的过程中都是常见的情况。那寻求情绪上的亢奋是外邦宗教里最常见的状态，是很常见的状态。他们认为情绪的亢奋是与神的相通。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不得不说，在灵恩派的里面，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情景。很多人寻求身体亢奋、情绪，他们已觉得那样是与神更亲近。所以在灵恩比较严重的教会，我们可能会看到在地上打滚、咆哮、有嚎叫，失去自我控制。这其实不只是在灵恩的教会当中出现，这些其实从发源点都是从外邦宗教中引过来的。然后他们还认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其实相反，可能是邪灵的工作。保罗就告诫以弗所信徒不要醉酒，因为酒能引起放荡。真正敬拜神的人，真正跟随神的人，他们绝对不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亢奋状态。醉酒会导致人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随着自己的情欲做出很多放荡不羁的事情。但保罗用酒作为对比，他说不要醉酒，反要被圣灵充满。被酒充满的人失去理智，失去自我的控制，解开了他们情欲的大门，放纵自己内在的私欲。但是被圣灵充满的恰恰是相反的状态，他们有节制，不随从自己的情欲和肉体，倒是可以轻松自然的来顺从圣灵的带领和指引。那对于圣灵充满的理解，我想可能很多人对这方面会误认为觉得是在某特定的时间、某特定的场合才会发生的一个一次性短暂性的事件。那像许多的在灵恩的教会当中，他们敬拜中渴望被圣灵充满，情绪进入一种狂热的失控状态，然后做出一些可能奇怪的事情。但是这里保罗说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指着某一次特殊的事件，更是指一种持续的状态。在《使徒行传》6:3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使徒行传》11:24，这巴拉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这两节经文我们就能够看出，被圣灵充满它不是一个偶然性突发性的事件，而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被圣灵充满是指他们全然被圣灵所带领，他们活出的状态就是被圣灵所带领的状态，也从他们各样的善功当中能够看出圣灵所结出的果实。那被圣灵充满不是只有某些人才可以有的，被圣灵充满也不是某些特定的时候才可以有的。保罗对会众说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而事实上这段经文保罗之前所说的命令，不论是效法神，我们之前谈到效法神，不论是做光明的子女，不论是谨慎我们行在什么道上，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这些所有的基础都是要在被圣灵所充满的基础上才能展现出来。前面所有的命令都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去做的，我们靠自己 是做不到的，我们只有被圣灵充满，只有被跟随神的带领，随从圣灵的引领，才能够活出那样的生命。而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自己首先要愿意 被圣灵充满。如果不愿意脱去自己的罪，甘心乐意享受在罪中之乐的，他们是无法被圣灵所充满的。随从肉体的是不能随从圣灵。被圣灵充满的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必须，这是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要都需要有的，不是一个选择，而是每一位信徒门徒，每一位门徒都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那么如何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甘心俯伏在神的话语之下，甘心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会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工作也会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有能力有力量更加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他的工作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最后十九二十节所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心中也会自然产生赞美，产生赞美会自然而产生感恩，心中会有喜乐，会有平安，这是心中的喜乐和平安，这本身是圣灵的工作。由于内心中充满这些，最终我们也会唱出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不论遇见怎样的情况，我们都能带着感恩的心去感谢他。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之后后面从21节到一直到第六章的一些内容，那一部分也是在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话语，这极其宝贵的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赐下这救恩的盼望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完全是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渴慕圣洁，我们渴慕成为光明的子女，我们渴慕我们所有的一切能够荣耀你。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各样有时候会跌倒的时候，主啊赐给我们力量，真的使我们的心一直定睛在你的身上，你的力量真的是也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就求你，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加的甘心顺服在你面前，顺服你的话语，听从你的旨意，被圣灵所充满，圣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件事情都能合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